各位好，今天1月10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昨天，也就是1月9号的时候呢，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办公室啊，就有一个发了一个文儿啊，也跟媒体都说了，宣布说呢，对外卖平台服务行业市场竞争状况开展调查和评估。然后呢，美团啊、淘宝啊、淘宝闪购啊，还有京东外卖啊，就马上表示呢，就要赶紧积极配合。这三家为什么上来先动他们三家？这个其实我原来跟大家交流过这个事情，记得说过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就是"莫看电车一只眼，挑动快递天下返"。因为呢，他们这我原来如果愿意的话，老观众可以有一个印象，就是说这个行业它有它自己一套的东西，并且呢，具备着这种联络方便，然后身强力壮，组织性强，哎，向心力足够，被压迫的感觉特别深，而且呢，共情度非常好。这样的话，容易产生这种聚集的效应，就容易引发整个社会的动荡。这个呢，是我党现在已经看得非常明白了，所以呢，他要把这个外卖快递这个行业，就是你的内卷的这一块，要给它压下去。如果你要是说再不给这些人，因为内卷在这个行业里内卷有几个问题，就是它往往是压在哪儿呢？它压的一个是这个商家，他肯定是要压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自己的用人的这一方面，就是人力成本这一块，因为它大量的依靠人力成本才能够把这个东西的价格打下来。然后呢，这个越来他们的工作时长越高越长，工作强度越大。对吧？这个呢，容易说将来造成而且它底层有一个互害的机制，就是他们越发的这种压迫这些员工，然后降低人力成本，那他的这些人呢，就会越不守规矩，而这种越不守规矩呢，那他们就会跟底层的其他的一些，比如什么保安之类的，产生更多的摩擦。产生这多摩擦之后，他们就会有一些人，进行某种程度的聚集。那引发的这个社会的这种追问，以及有可能产生的这种动荡，就是所谓微风起于平漠嘛，对吧？大家看那经济更不好的时候，大家看这些人在这边一抗议或者怎么样，联想到自己的这个处境，说不定就会出一个大火，就出了一个，就可能出个大火。所以呢，就目前来讲呢，先把他们三家，这主要还是呢这个外卖平台和服务行业这一块儿。先给他把这内卷这个劲头啊，先压一压，就是你们先别干这事儿了，因为如果你们继续干这事儿的话，有几个很大的问题在就会出现，一个呢就是说呢，这个你挤压这个实体经济，对吧？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国内的这一块，你可以看到很多大商场什么的，它真正卖东西真的卖不了多少了，它往往都是。餐饮那一层还不错，对吧？我看了很多的视频，国内给发过来的，我也问问国内这些这个朋友们吧。就是说，他其他的这些商家就都不太好了。那像这样的这种状况，它等于是挤压了一部分实体经济。就好多人觉得说，哎，实体经济不是说这个咱家大家都生产，我通过哪儿卖不是卖呀，对吧？我通过这个网络卖，我不是也一样卖吗？一会儿咱再说网络卖销售这件事情。那但是呢，实体经济又不光是这种情况。比如说，你天天的你都是在家里点外卖或者怎么样的，是看上去说还有增加了这个劳动岗位的这种供给，但是实际上来讲，它对于整个，因为你出去吃饭，你不一定说只是吃饭，你有可能有很多的事情，你包括像购物，包括像这个游乐，包括其他一些东西。那个都在实体经济里，你就在家点外卖，这也不是一个特别好，对经济特别好的事儿。还有一个，你如果说全都是在于网购这些东西的话，那它本身的这些商场，那个东西也在实体经济当中。商场经营不好，它整个地产下边商业地产就会崩，对不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那商业地产本身又是地产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这些都是问题，所以现在他们要把这东西的，就是原来像这样的这么内卷的这种玩意儿给它压下去，让实体经济能够起来，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啊，实体经济还有其他一些方面，一会儿咱们再说的事儿。那像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本身呢，你是拼补贴啊，拼价格呀，然后你控制这个流量啊，这对于整个的 整个的商业环境来讲，它内卷是过于严重的。因为呢，你这种拼补贴的这种模式，虽然看上去它是这个整个的，哎，我公就是这个商家，就是这个公司平台掏钱嘛，对吧？那您可以这么想象一下，羊毛肯定是出在羊身上，对吧？羊毛也有可能出在猪身上，这是转基因工程，这个在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它最终不会说拿自己的钱补贴你，它一定是拿商家的钱。或者是说，我现在补贴你，然后我再用其他方式给他挣回来，只能是这样，没有无缘无故的给你。那世界上有免费的午餐吗？如果有，它的价格背后隐含的价格一定比你现在买直接拿钱正常价格买，它也是要高的，对吧？这是一个大家都懂的道理嘛。那我而且是人家说嘛，免费的其实是最贵的嘛，对吧？那打折的东西其实它比正常的东西。你看上去当时是怎么样，但是后期还是一定会贵的。这些东西都已经在这摆着了，所以呢，就是他这种反内卷，上手就开始对这个外卖平台，然后呢这些服务这些东西来进行下手。那他有他自己的目的，一个我刚才说了，是一个对于整个社会生态的一种保护，他不愿意说从这边上出事儿。第二个呢，就是尽量呢不要进行这种内卷式的，大家呢都最后利润都薄到没法看的地步，也把实体经济伤害了，这是两个目的。但实际上而言吧，中国的内卷这件事儿吧，就你没有办法说是给它根除，因为我们的这个在中国整体的经济这种模式之下，内卷是一个没法避免的事情，就它就已经。无论是从整个的整体的文化呀，还是从整个这种商业模式啊，它还有整个政府的这种管控，它都是这样的。它没有不内卷的时候，就经济模式是如此。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一件事啊，就是说我们从第一点开始看。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宏观供需是失衡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供给过剩和内需疲软。那中国其实是拥有全球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个不用去怀疑，它这体系你说有多高端不一定有，但是它是真正意义上最完整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那生产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这个我们从中国的这种出口成为世界工厂就可以看得出来，对吧？但是在当前的这个经济环境之下呀，就是国内这有效需求相对是不足的。它也不是相对不足，它就是不足，对吧？有个需求不足，那外部这贸易环境一发生变化之后，你整个的这个产能你往哪儿去释放啊？你已经建了这些东西了，对吧？你比如说，我这个原来建一工厂，这个工厂跟其他的100家同样的企业都在一起竞争，那原来我们可能是有个三五家，或者是有10家对内就可以了。或者你哪怕说50家对内，OK，没毛病，对吧？中国这块也体量不小，那但是有50家，它基本是对外的。结果外贸环境一旦不算特别好的时候，你虽然看的是那个贸易说，贸易顺差很高，但是我跟大家解释过，贸易顺差这件事情，大量的钱可能回不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本身也没挣多少钱。那如果一旦这块给你卡了一下，那剩下这50家里，就是说。原本对外的50家里，有30家掉头回来跟你国内这竞争了。那这个市场能容得下80家吗？容不下。原来能容100家，原来能容100家是有50家在外边的，它是在外边开疆拓土的，跟你这边不搭界。那回来这30家能容下吗？容不下了吧？这就是问题。所以呢，干嘛呢？它就作为一个，如果你的这个整个经济上有问题，就是说你的内需不足的话，它干嘛呢？就是它只能做一个存量博弈，就是我们现在有的这些东西，对吧？就只有这么大量，那干嘛？那就是你只有要保证现在的份额，就通过低价倾销，存量博弈嘛。就我这只有这五十家的生产的出来的这个产品，能就足够供应市场了，那怎么办？那就只能低价倾销了，那就互相挖墙脚呗，对不对？而且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同质化特别严重。不是那个同质啊，就是咱们要说同质化特别严重，就是许多这个企业干嘛呢？它习惯一个追随模式，就是哪行赚钱呢，就都集体涌入哪行， 对吧？就是早期我们说起来，早期有共享经济，共享经济那一波，各位还可能还记忆犹新，对不对？然后那个共享单车，每个地方恨不得都出一共享单车，然后大家一起都往那投，对吧？哎呀，这个扔点，那个扔点，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我们所谓的这追随模式；第二个呢，就是说投资渠道是有限的。投资中国的有大量的资金是什么样的呢？这个因为我做 VC 的，大概知道一点，就是他们挣了钱之后，有一些是外部资金进来，在中国找机会。大量的钱是什么呢？国内的钱，甚至于很多外部的钱，就是说你看着是美元、欧元、日元，甚至于港币投进来，是什么呢？是原来在中国挣了钱的人，然后呢把钱倒出去之后，再以外资的名义再进入，因为它有很多的这种优惠。对吧？OK，好，也逃过很多的监管，但当然它有些东西领域进不去。像这样的这些钱，你进到这边来之后，你就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就是，那你哪儿挣钱，你往哪儿走，因为它没有办法。中国的这个作为 VC 这一块有几个大的问题，就是投资啊，就是为什么叫追随模式？这个投资是因为啊哈，你没有就是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这种退出渠道。那就只能够大家看着说哪一块能够挣钱，对吧？我们就都往这里投，投完以后杀出来了，互相之间兼并或者怎么样，那然后就而且是大家一起，比如攒一个行业，那都往里扔，那我们才能够保证自己的收益。如果你要是说这个整体的环境就各个领域没有什么障碍，你都可以投资，然后呢各种各样的投资渠道你也很畅通，你其实不会有这种追随的这种模式的，对吧？就是追随模式是一个挺讨厌的事儿，而且你看不光是这个原来共享经济那会儿，你像原来那个百团大战，各位还记得吗？就是那个团购大战，美团不就是从那会儿杀出来，最后那个一统江湖的嘛，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那只有他们这样的最后赢者通吃，他才能够干这件事儿。那你看国外很少，你发现就是某一个领域非常热，大家钱全涌到那儿，对吧？有没有有这样的领域？但是不会有这样的这种聚集的效果。一般来讲，有个几家大家杀出一个差不多的，就算完事儿了。很少说直接。那当时百团大战是上百个项目在那儿走啊，对吧？而且他那最终真正赢的，你看也没有多少，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说完全的能够占领这个整个市场吧，对吧？差不多是这样。所以呢，像这样的这种同质化这种严重的程度，一般的其他的这种市场是你想象不到的，这个是确实是想象不到的。其实中国人在国出国以后也往往干这事儿，就是你看，比如说咱们最近比较热门的这个委内瑞拉。委内瑞拉这地儿啊很有意思，就是也有很多中国人，大概得有个七八十万的中国人，七八十万的中国人垄断了委内瑞拉的哪个行业呢？就是小卖部，零售行业被他给垄断了很多。就差不多，中国人只要到一个地儿，他干的呢都是这活儿，就是你干这，你一个人干这成功了，然后大家呢觉得这行不错，就咔叽全涌进去，就像在日本也是。日本因为这个就是很多人原来干中介嘛，就是哎，一到了日本，觉得中介这个房产中介不错，好多人中国人也愿意在这买房或者怎么样。你知道有多少人干这个？就有好多人就是说，哎呀，你们来日本的就是干房产中介干的最多的，这确实是啊，确实是。当然中餐就不提了，这中餐这个属于这个种族天赋，这个大家扎堆是正常的，好多都是这样。那你看，像我原来看过一个资料，就是说犹太人他干这活儿。他去那地方，他们也有这种群集效应。你比如说，我记得是47大道吧，纽约是那块儿，大量的那个做这个珠宝的也是犹太人。但是除了这种行业之外，很多的地方它会分成不同的领域。你比如说，我在这开加油站，那边就可以开一超市，这样有一种互补。中国人经常不干这事儿，中国人干的经常是，你开超市我也开超市，你开加油站我也开加油站，大家就扎堆儿，这是同质化竞争，这可能是一种文化效应。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产业这个政策呀和这个地方政府啊，它有一个助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国的很多的行业是啊，它是属于那种应该叫做政府类型推动的。你比如说，就包括像是新能源，对吧？就是那些那个太阳能板呀，或者新能源汽车呀这些东西，它是一个政府助推的项目。一旦说有政府助推是什么呢？就是证明这块有钱。 而且这个钱呢，拿出来拿走啊，是没有什么后患可言的，大不了最后就项目黄了嘛，大概是这样的。那比如说新能源这车的时候，对吧？中国一下上了多少个牌子的新能源的车？就各地都有这个什么基地呀、啊，生产这个新能源这车。因为在于很多人他看来是什么？他就是俩沙发，对吧？四个沙发应该叫做这四个沙发加一堆电池，加一堆其他的这个转向设备，这就可以把它开走了。那到最后，你看不用到最后，到现在已经有多少直接就 game over 了，对吧？都已经不行了。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进到这一块？就是因为政府。这有补贴，这个补贴人家挣的是什么？人家挣的不是卖车的钱，人家挣的是整个的补贴，甚至于他用的是你这个，比如说工业园区，对吧？从地产上挣这个钱，他都有可能干这些活儿，比如什么青年汽车呀这些东西，他往往用的是这个活儿。所以呢，这种无效的这进行投入，但是是政府管，政府去推动的整个产业的，那就开始做这事儿。那你说能不内卷吗？那你想想看，就是电动车这一个行业，多少家在里边，多少家在里边，那种分散投资，而且技术上和制作水平都不太过关的东西，不都是在这做吗？你看国外这个，说起来的话，电动车也有几个牌子，但是您能除了特斯拉之外，您大概而言就是传统车厂的一些东西，对吧？那真正新兴的电动车这种新能源车有几家？就是真正新兴的能起来的。几乎是没有几家，那特斯拉也就是特斯拉。我反正知道的，除了传统的这些汽车大厂之外，那我知道的可能也就特斯拉了。在其他的我也就不太知道了，对吧？这个大概就是如此。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地方政府和这整个产业这种助推、过度补贴呀，这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呀，对于这种规模效应的这种路径依赖。特别特别的严重，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企业在前几十年的时候干嘛呢？就是试验了一条他觉得这条路特别好走的，或者是至少这个路径我是认为可以走得通的一条路，就是呢规模效应。那规模经济加低成本优势，这是中国企业甭管是在国内还是在世界上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手牌。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一定是摊大饼式的，摊大饼式的扩张，通过这个扩大产量降低单价，然后呢，通过这种营销，把这个低单价但是走量的东西给它做到极致，对吧？这样的话，就是它不是通过这种颠覆性的创新呢，来建立这种整个的壁垒，而且这种颠覆性创新所建立的壁垒啊，说实话。在中国也不太行得通，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本身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呢，虽然这些年它有一定的进步，但是实际上来讲还是没那么好的。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一直呢就不把这个东西当回事儿嘛。所以说呢，它就等于是大家就觉得说，我这个颠覆性的技术创新，我虽然弄出来了，但是有什么用啊？最后你一抄就完了，那我干脆用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我把这市场权占上，虽然利润薄。但是呢，我还能有一些东西，我让你先活不下去，你活不下去了，我再往下，说不定我再做某种程度的技术升级呀，或者怎么样的。可是呢，真正能占整个市场的，其实还是非常少的，大概只能够大家就卷入到这个其中，恶性竞争当中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就是这创新门槛其实是特别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技术迭代啊，就是一旦说你把整个市场占了以后啊，你技术迭代其实是一个风险非常大的事情。这个各位，如果你们做这个工科的，就是去研究这些东西，你们可能应该是知道的，就是它的这种成本高，而且风险大。那我在占领了这个市场，或者说我占领大部分市场的状态下，我那还要不要干这件事情？这也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非常的严重。就是我可以不去干这个，我只要去有一点小小的一点的改进或者怎么样的，我就可以把这个市场维护住。那我把这种心思用在哪儿呢？用在这个营销啊、渠道啊、员工工时啊这上面，我跟你这东西死磕，对吧？我把这东西给你磕踏实了，那只要是我挣了钱也就罢了，对不对？我就无所谓了。 至于你们说往下再怎么去创新呢，或者如何如何，就不在于这件事情了，这也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啊哈，就是我们有一个比较牛逼的地方，但是呢，这个也造成我们本身的这个问题所在，就是中国这些年培养了大批的，虽然质量不算高，对吧？平均质量未必高到哪儿去，但是数量极多的这个工程师。这个确实是因为这中国人有一个特征，就是原来当时我爹也说嘛，我老爹说的就是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哎，你就好好的学这个手艺就完了，对吧？你别老琢磨这个其他的。那从那会儿他们就是他，因为就是高级工程师啊，对，所以他就跟我也是这么说的。所以呢，这个劳动力总量虽然下跌了，但是这高学历的毕业生，哎，这个供给这增速啊，就比这个。就超过了这个高质量岗位的增长速度，你好多人就是你，比如说现在你自己拿一个原来还行，拿个二本的这个学历的工程师，对，虽然你可能这个专业也没多好，但是你都还有一个这种工作岗位。你现在你这一本的985的，你真正拿一个理科的工程师，都未必有一个特别好的岗位等着你，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岗位供给了。所以说呢，好工作才稀缺资源，对吧？而且呢，你像这样的这种状态下，它有一什么概念呢？就是你的人的这个容错率又特别低，就是你整个的社会保障体系呀、和这个再就业的成本呢，就让人什么呢？就是不敢轻易的这种，不敢轻易的去掉队。你如果你是包括创新、包括线下的东西，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个创业也好，你现在不太敢。因为这个东西，这个社会没有给你兜底的，对吧？老说别人斩杀线，但实际上我们这块的这个兜底的这种宰杀线更狠，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在这样的状态下，你本身创新能力就会受到限制，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赢家通吃，所以说呢，像这种赢家通，你只我们都知道一个产业，对吧？在这地方你只能第一是挣钱的，第二。还能勉强能挣，第三就只能打平，三名以后你就是个死。那人也是如此，你没有这，在这种状态下，你本身的这种职场的供需啊，社会心态你就都不太一样了。那你只能够去不断的自己卷自己，那只能是如此，对不对？你给我下去，你给我下去。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呀，现在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互联网啊，这个流量这个收割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内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数字化程度极高，这个相比其他国家，就我走这些国家，你包括像是美国，包括像在日本就不提了，日本确实是这方面比较差，所以呢，就是数字化程度极高的时候呢，就是它有太多的议价权了。就是电商啊和生活服务平台啊，有太大的议价权了，对吧？那但是呢，价格本身是透明的，你理解这件事吧？价格本身是透明的，因为各种各样的比价，你可以分分钟能比出来。那如果在这种状态下，那你能够干的是什么呢？那你只能干几件事。第一件事儿啊，哈，就是你因为算法和比价系统啊，让企业就没有任何的议价的空间。你没法去议价呀，对不对？那你就只能够进行一种什么呢？我们叫做这个商业上叫做什么呢？叫做逐底竞争，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只要是一比价，那这样的那平台怎么才能把你价压下来？就是因为比价，比价之后你干嘛？你生产的这些人去生产商是做什么？只能干一件事儿，就是降成本。降成本是怎么降？对吧？那你只能够去把你的利润摊薄，然后把你的人力成本减低，把你的物料成本减低，对不对？OK，你只能这么干。所以到最后变成这种叫主体竞争的东西啊，哈，就只能够大家在低价位上进行卷，那只能是这么卷。这也是这个中国电商平台过于发达的一个非常大的后果。就为什么我一直说像拼多多这样的企业是中国商业的毒瘤？就是他把这东西打到极致之后，没给企业留下任何的发展空间，也没给依靠这个企业生活的人提升生活品质，能增加内需的这种提升空间。 那这样的话，它只能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看上去可以买到便宜的东西，但是实际上质量也不行，你的生活品质下降吧？那你挣不到钱，你生活品质还是下降。所以为什么我就说像拼多多这样的是毒瘤型的企业，也是这个原因。还那这种就只能够压力转嫁，对吧？那头部平台，那他要去整个的把这个市场吃下来干嘛？就是原来那个仅退款，现在仅退款现在不太干了，但是那个已经造成非常大的伤害，还有强制这种比价都可以算是抢占市场一种手段，这些成本最终会干嘛？最终会转嫁到最底层的，这是什么呢？供应商，还有这打工的这些人里。那这些人他没有利润之后，你觉得这个整体社会的这个这叫什么？这是整体社会的这个消费能力能起得来吗？又起不来，这就是恶性循环了。就在做到这个程度，所以为什么说这回中国政府这个反垄断这办公室，他先把这个平台，就是这种服务型的平台，先拿出来敲打一遍，对吧？你们再这么干，就大家都别活了。看上去是有优惠，实际上来讲，那伤害的整个社会经济，那就是先把它这个东西给打掉。这个确实是有它的作用的，可是中国的现在的这种经济形势，还有赢家通吃这种模式，对吧？还有它的这个互相之间已经形成的这种所谓的规模效应，和这些最底层的生产商，他们本身的积累不够，没法形成这种竞争壁垒，或者是说他也没有办法攒出足够的钱，有足够的资本进行再升级改造，这样的这些状况已经形成了，那你只是把平台这一块给它拿住，对吧？那也有没有什么效果？我觉得会有一定效果，可是这个效果不会特别强，因为平台还是需要挣钱的，对吧？他每天烧的这个钱，那怎么来？是不是？他不能不允许不进行压榨，不进行做这些东西，他能够有这些钱去把这个去烧吗？他互相竞争啊，而且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现在是，刚才我开始就说了，中国现在是什么？就是这些电商他们是一个存量的竞争，就是它已经没有增量的余地了。中国现在整个的所有的，你几乎是所有的这个手机上的这些 app，然后包括这个是电商的渗透和这快递外卖，所有这些东西已经渗透到完了，它没有增量市场了。你如果你要是想在这块儿你不去卷的话，那别人卷你，对吧？他只要搞点什么小动作卷你，那你的市场份额就丢了。他打开其他的一个，你比如说我打开美团，那京东外卖就会少，对吧？阿里就是饿了么，它也就会少，是阿里是饿了么，对吧？它也会少，它只能这么去竞争。那你怎么办？这就是目前你已经构成了这样的这种经济形势，就是这种内卷类型的经济形势。你怎么才能给它去掉？那互相建立这种攻守同盟、价格联盟，这个又是另外一种垄断形态，所以就会有一个非常麻烦的事儿，就是你在养股的时候，你没觉得说这玩意儿，说这个有什么问题，对吧？这蒸蒸日上，结果发现这个养的这个股，不但是对外边说要吃人，他把你整个的盘子，基本自己的消费给吃掉了。原来不觉得如何，你现在因为你是一个外向的，你是可以到国外去竞争的，还能够多少回来一些。那现在说没有这么多的利润回来了，我说的是利润啊，不是贸易顺差，我说的是利润，没有这么多的利润回来，这个没有没办法有这个钱了，那怎么办？那你现在让他们不竞争呢？那你干脆就让他们死一个就算了呗，对吧？你直接给他那个把公司封了不就完了，对吧？你就没竞争了，那还好，那还好一点。但是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事情。它所以中国这块就最要命的在哪儿呢？它既是某种程意义上的这个叫做市场经济，这某种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哎，自由竞争或者怎么样。但是呢，它在整个的底层的商业逻辑和社会管理层面，它又是一种国家引导和这个垄断型的这种经济，就有类似于这种计划引导的这种模式的。对吧？别的国家当然也会有，但是没有这么明显。它的那种战略性的这种投资，包括它的这种社会给你的优惠、税收优惠、土地优惠，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补贴，它没有这么明显。所以它是一个缝合怪， 然后结果养出来的东西可不嘛，它只能是这样的，它就属于一个半市场、半计划的这么一个玩意儿，就是一个很怪的玩意儿。那原来呢，经济好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这是一个中国能够去把这个整个经济形态，就是你说的不对啊，我这个经济是很牛逼的呀，我这跟你这个正统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不一样，你可以这么吹牛逼，对吧？但是你看现在就会发现，真的，一遇上这种风浪。这个东西，它抵御的能力就会非常的差，就会它的本身这个变异就比较厉害，那能不能扛住就不好讲了。所以我觉得他们这回去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内卷这一块，其实实际上就是对于整个经济内需的这一块的要给它拔起来的这种愿望是能够理解的。可是它这种效果就非常的难，非常的难以见效，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